Hello， 佩文姐。
嗨，史大哥。
欢迎来到
佩文姐聊聊天。
哇，今天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哦。
对，第十集。
第十集，我们还会继续录下去吗？
会啦，会啦，应该会。
好啦，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啦哈、嗯。佩文姐，你最近好像有个蛮特别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哦，对啊，我最近开始用视讯的方式跟那个
服务对象面谈，
面谈对啊，那有我最近跟一个那个一个人谈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只愿意用电话用语音跟我谈，然后后来一直不开视讯，然后因为他觉得很奇怪啊，跟陌生人，因为我们第一次谈话，然后就要开视讯，后来很难谈，谈了几分钟以后，他终于愿意开视讯镜头了，然后
为什么你觉得他会愿意开视讯镜头？
因为我们聊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开镜头让我看一下一张怎样，然后后来他
在逼人家就对了。
后来因为我想要知道他长得圆的还扁的，太好奇了，然后后来他开了以后我就很
惊为天人，
对，就是啊，原来你长这样，然后原来他有吃槟榔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比较能够了解他，也比较能够跟他建立关系，然后觉得很像交网友，只是感觉还蛮特别的。
你觉得特别是因为之前没有见过面，
对，然后
第一次
见面就用视讯，哦，对，
可是我其实觉得还好哎，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们人资每次在面试每个求职者之前，我也都没有跟他见过面了。哦，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用视讯的方式啊。
哦，你又不一样，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会是跟服务对象维持一个至少半年或者是一年的长期关系，人资应该不用吧？人资应该就是在录用他以后，应该很少跟他见面了吧？
所以你是觉得我们的面试就是只有那种一次性的关系，
对，一面之缘，
很像那种一夜情的感觉吗？
是这样吗？
我扯题了，没有啦。其实求职者如果后来有录取，那报到来公司之后呢，我们都还会有很多的互动。不过这边就是讲一个比较特别，就是通常如果员工进来公司以后没事，不会希望人资找他聊天。
对、啊，
但是其实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新人访谈，就是关心新人适不适应啊。Oh. 但除了新人访谈以外，很多很多时候人资会找你聊的话，就是
叫你走，
就是要跟你约谈的时候，
对，
大家
工作表现有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较害怕的时候。
对啊，
对，
所以人资大家看到你都会觉得很恐怖。
不会啊，我们也是很好的，好不好？
好啦，所以我们是要维持长期的关系，所以才要想要好好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好关系。
关系的建立很重要。
对啊，所以就是
那佩文姐，你是怎么开始跟对方建立关系的？
我每一次在跟服务对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充满着热情的微笑，让他看到
这样吗？
好假的笑哦，反正就是大家会笑，会微笑，然后会跟他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会让他选择，就是他要怎么称呼我。有些人大部分人会，有些人会叫我老师，然后有些人会叫我姐姐，有些人叫我佩文姐这样，然后或者是年纪比我大，也会说小姐姐这样子。
小姐姐，
对，然后不管他要叫我什么，我都是让他自己选择他要怎么称呼我。
为什么你想要让他们自己选择怎么称呼你？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要发展一个比较同盟、比较对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上对下。他如果叫我老师的话，就会比较上对下。
老师会比较上对下？
对啊，老师讲的话你一定要听啊。
对、
哦、对啊。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其实曾经听过有一个比较资深的前辈，曾经在我跟个案互动完以后，把我叫到旁边跟我说：“哎、欸，我觉得你这样不行，你不可以让个案就是服务对象叫你。”就是名字，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拉出那个服务的界限，他这样子以后怎么听你的话、哦、这样、哦、
那你接受了吗？
我
你有被说服吗？
我有思考了一下他的那个论点啊，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做法，因为我觉得他年纪比较大了，可能在
我们要敬老尊贤吗？
没有啦，他只是可能习惯他的服务模式大概是这样，那我也是尊重他，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跟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合作型，然后比较平等的这样子。对啊、
哦对啦，其实以面试来讲，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像我记得我刚当人资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欸， 你去当面试官啊，那求职者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们今天做一个面试，什么问题，几个问题会给你提问啊。
对。
可是渐渐的，像我现在其实已经不用面试啊，面试官这样的名词来称呼了。我们现在都会说，哎，面谈，我们等一下来面谈。然后呢，会说，会跟求职者说，哎，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您过来，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工作内容，来讨论一下工作内容。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希望用一种希望跟对方拉近关系，然后比较平等的角度。今天如果我因为这种方式，然后你可能觉得跟我互动很舒服，那觉得如果可以加入这间公司的话，那应该不错。那如果没有机会邀请到你的话，我相信你也会对我们公司留下很好的印象。哦，那其实这
你怕他去网络上留你们公司的负评吗？
哦，对啊，他乱留负评，我还要跟主管写报告，我也是蛮麻烦的。
对啊，反正就是期待他可以对比较有一个好的印象就对了。但是其实就算是关系建立起来，那有一些信任的关系，其实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底线很难去跨越的，就是
哦。佩文姐，你有什么样的？
就是有些个案让我有一些服务对象让我觉得，我跟他互动关系还不错，可是常常我也会发现说他有一些红线不想让我知道。举例来说，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听障朋友，然后我都用 LINE 跟他聊得很开心，然后有一次的电话访问就是打电话到他家，然后他家人就跟我说，他其实之前在疗养院住过很多年啊，可是因为他来这个听障朋友来找我的时候，我只知道他有那个听障的身份，我并不知道他有精神疾病的那个疾病史，所以他不愿意告诉我。后来我知道他家人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想要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去问他，可是他还是始终不愿意讲。然后我试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决定算了。
所以就是这就是他的红线。
对，他就
算你们关系建立起来，他觉得这也是他的秘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
对，
他其实搞不好他也不希望你挖他这些事情。
有可能。那我本来就很执着他，我想说啊，难道我跟你这么密切的互动，为什么不能？对，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是不是我哪里让你不信任了？对，然后我本来一开始很在意，后来就是觉得还是要尊重每个人的那个的隐私啊，所以我就没有再去跟他讲。那有一些像我曾经也有服务过另外一个，就是他看起来就是肢体障碍，可是后来也是经过他的家人电访之后才发现说，他有跟生人的身份，他也都不愿意告诉我。但是后来协助他就业上面，他也都没有相关的那个，
其实是不是跟生人对于他就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就
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样而已。
对，总是会想知道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后来想一想说，好像也没有，如果没有影响到工作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不用去太追究，
也没有必要挖这些事情。
对，所以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要让自己保持
尊重对方，
然后同理对方的感受，这样子。
尊重。那你要怎么同理？我们要你会怎么同理？
同理就是课本上不是写说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帮他想吗？像是如果我跟一个智能障碍孩子互动的话，他可能识字比较弱，我可能就会用语音讯息、用录音的方式让他听，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
所以，这以智能障碍的孩子来讲，听比较听得懂。
对啊，可能在阅读文字上面会有一些状况这样，然后还蛮个别化的。然后有一些听障朋友的话，就是用文字啊，用 LINE 这样子，就是要个别的依照他的障别或者是他的现状去调整跟他互动的方式这样子。对啊，你不会吗？
我这边有一个可能比较没那么关联性，但是我自己粗浅的观察啦，就是现在新世代的同事进来公司之后，我会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互动方式就是，我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他不喜欢前辈就是给他指导，或者不喜欢人家跟他说教，或者是不喜欢人家跟他说啊，你的公公啊，者你的表现一定会被人家看到。他不要这些，他希望大家是很开放的聊聊天，然后很开放的讨论。他其实我总归一句就是，他希望很舒服的一个互动关系。
所以这是你对于这新的一辈的年轻人的感觉吗？
对啊，好像我显得我没年纪。
其实现在啦，我觉得是现在时代之下，大家都会不喜欢这样，人家用比较上对下、用高压的方式在跟人互动，相信你也不喜欢吧？
对啊，
对啊。
佩文姐，你有没有交过男朋友？
敢问这个？当然是有啊，敢问这个？
教过几个？
你很烦、欸。
好啦，没有啦，就是你佩蓉姐，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我有个蛮有趣的案例想要分享啊，就是说我曾经有跟一个蛮欣赏的那个业务主管聊天，他说啊，业务最重要就是要跟客户建立关系，经营客户关系。他提到跟客人建立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想象自己好像在追男朋友或追女朋友，你在追他，你想象在追他，你在追他的时候，你就想去关心，哎，他喜欢什么，他注意什么，他想要什么，然后久而久之，你如果都有注意这些小细节，然后他就会觉得跟你互动起来很舒服。其实这不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舒服的关系吗？
哦，好像也是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我想要说的是，让我们每年都规定就是要服务50位。
谁规定的？
这是中央规定，我们要服务只管要服务50位那个伸张者求职嘛。那我不就每年都交50个男朋友这样？是这样意思吗？
随便你啦。
好啦，反正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我有观察过其他人，就是在跟服务对象互动的时候，会比较上对下，或者是用比较高压的方式在互动的话，就是相处起来会觉得
何必呢？
对啊，会觉得我期许自己能够就是不要随时提醒自己啊，然后要。
对啊，大家只是出来工作嘛，就是出来交朋友嘛，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在我们在服务关系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对啊，而且其实我每次听你这样讲，我会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听。既然人家都把自己的生活历程这样的故事告诉你了，那我们何不好好的倾听就好了，对不对？干嘛还要逼人家？
是哦，对啦，反正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聊聊看，就是我们都怎么样跟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建立关系，
不管是求职者或是同事也好，
对啊，希望就是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就是
感恩有这个机会听到大家的故事。对，
好啦好啦，今天我们就大概聊到这里，然后
后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记得写信给佩文姐。
好，谢谢。
好，
拜
拜。
拜
拜。